就继续跟弟兄姐妹的分享西番雅书第三章的前面那一部分。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凭着感恩顺从主你特别的呼召，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来赞美敬拜你。主，我们就真诚的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领受主你赐生活你的真理。求主你亲自来赐福给我们，允许我们能够不仅仅用理性知识的层面来领受，更多的是求主你允许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领受，允许我们能够更多的体验到主你真的是又活又真的神，你真的是掌管一切的主，你真的是愿意爱我们，愿意赦我们的罪，愿意接受我们的主。求主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亲自来塑造我们，允许我们能够在你里面长进，允许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蒙主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主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就继续看哈，应该是可以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首先呢，我们再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二节所讲的重点和内容。我们还记得第二章他给以色列给犹大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以色列所受的苦，别人对他的嘲笑，别人对他的讽刺，别人在逼迫他，神都知道。结果神也允许他们说神会自己来报应这些不义的人，这些外邦人的行为。到了第三章呢，他就转移这个对象，他就在提醒以色列，其实以色列，其实犹大也没有比外邦人好。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没有比这些非信徒好。我们虽然一直以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圣民，我们就是所谓的亚当啊、挪亚、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反而他就用一些我们严格来讲，按理来说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一些词语来描写圣城。他这一开口就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这里大家讲到耶路撒冷，应该要想到是平安之城，想到一个大家都因为在主里面完全的知足，在主里面完全的平安，因为完全的知足就不会贪到别人所有的，我自己没有的，不会抢到别人的，也不会伤害到别人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环境，一个圣城。但是在这里，神果然所提到的是污秽还有欺压，就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诫命。实际当中我们知道它分成两个法版，第一块法版我们还记得是教我们怎样来爱神，第二块法版是教我们怎样来爱人。那很多人就说这两个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是要爱神，第二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其实圣经往往给我们的教导说，这个不是两个不同的诫命，它是同一条诫命的两个层面，就是我们爱神之所以就爱人，我们在爱人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要显出我们真的心里是要爱神。那讲到爱人呢，我们想到后面他讲到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去问耶稣说， 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到天堂去？耶稣告诉他，你要守诫命。那这个人还觉得不够清楚，他就问耶稣说，哪些诫命？结果耶稣后面就说，你不可偷盗啊，不可贪别人的，就他所提到的都是所谓的第二块法门。那这个意思说，耶稣他不会意思就是说第一块法版的内容爱神不重要，但是耶稣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重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做到的，你其实你心里爱不爱神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你能够做到的，别人可以在你身上可以看到有神的作为，看到你真的是爱神的一个信徒的，就是第二块法版的爱人如己的那一条，那一块那一部分。但是在这里，先知他果然是两者都提到。他第一，他就讲到第一块法版的内容，他讲到污秽。耶路撒冷就是圣所的所在的那个地方。那神他就选了这个地方，说你们可以在这里建圣所，结果就在那里。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然后就给他们很多的一些的律法来规律他们要怎么样来爱神，怎么样来敬拜神，还规定说他们说你要定期守安息日，因为你们要在每个礼拜都提醒自己你们是需要救恩的罪人，但是你们要到圣所里面去献祭，因为你们要被提醒说你们的罪严重到一种地步，它是致死的罪，它需要一个赎罪祭，然后你们要提醒自己说你们要靠着这个赎罪祭，靠着神所赐给你们的救恩来依靠神解决你们罪的这个问题。神有规定他们要守哪一些的节日，然后神也规定他们互相的互动要怎么样。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要叫他们迷信这些的礼仪啊。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了，这个动作本身不会给我们带来救恩，是这个圣礼所预表的，耶稣为我们死的，我们对这个救恩的信心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救恩。那犹大人他们反而是很表面的开始做，他们真的是进圣所之前他们会洗手，他们会献祭，但是他们心里呢却已经没有一种感觉说我真的是需要救恩的罪人，我真的是需要洗手的这个罪人。那上次给你们一个例子，就举我们家里孩子呢，所以一直要催他们说吃饭之前要洗手啊，在外面玩了之后回到家要洗手，他们总不会记得，总要我们催催催催催，就是因为他们也是有一种态度，他们还没有领悟到这个手是脏的时候是需要洗，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要求，就父母给的一个要求，但是他骨子底心里他不同意，他也没有意识到真的是需要洗手才可以吃饭，所以他就不洗。那如果我是很坚定的要求说他们真的要洗，他们有时候真的去洗了，不是有时候一般我们会很坚持他们去洗了，但是是出于一种顺服，外在的顺服，他不是骨子底里面同意有这个必要，懂这个意思吗？那犹大人当时应该也是这样，圣经骂他们是虚伪的，就是指着这一点，说他们在这方面亵渎神。神其实把人生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帮人解决了，就是人的罪性，然后赐给他们能够有一个出路，可以依靠神所成就的救恩来面对这个问题，重新把他们跟神的关系拉好啊，重新可以跟神和好。但是他们果然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外在的， 我们做做给神看，我们做做给人看就好了。所以神就说，你们是误会了，你们是亵渎了这个圣所。后面讲到欺压的城，就讲到第二块的法板。其实第二块的法板就会教我们，我们要跟人怎么处理。其实爱人如己啊，你要，很多人一听到爱人如己，首先就想到同情。但你可以看到后面第五到第十条的诫命，其实他一直叫我们不要贪爱别人有的我们没有，不要偷盗，不要欺骗，不要作假，真正不要贪别人的妻子，别人所有的东西。那其实当中他就教我们要在神里面知足，神没有给我们的，我们要信任神，这个是按照最美善的神的旨意分配给我们的。那我们不贪别人的，我们就不会伤害到别人，为了来偷别人的，为了来骗到别人的。但是耶路撒冷当时已经这一切都没有了，人在神里面没有平安，人已经不依靠神了，所以就只能依靠自己，因为依靠自己就没有办法达到一种满足感，一直觉得需要更多，需要更多，需要更多，所以这个圣城就变成一个神用欺压的这个词来描写。最主要的是悖逆的这个词，因为总结了人犯的最严重的罪，到时审判的时候，神会让我们要面对的最严重的，是因为我们悖逆了，我们拒绝了神。那我们偏偏看到耶路撒冷，神说偏偏是耶路撒冷就是拒绝神的，这个真的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当时他没有其他的信徒，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外邦人当中唯一的信徒就是在以色列，在犹大，然后圣城就代表神的这个子民，神的教会。那他们外在就一直假装说我们就是神的圣民，但是心里是拒绝神，所以神把它看成是悖逆。有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会有人跟你讲这个问题，他觉得你们讲的这个神学啊，我觉得不公平。你是不是在说，因为亚当夏娃犯的这个原罪，所有人，所有他们的后裔，所有从亚当夏娃下来的，就都是罪人？他们就说是，然后就会有一些人一直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因为好像他自己没做什么，就因为原罪的缘故，神就定他们的罪。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内容的一部分，其实你知道它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是福音呢、啊？神为我们解决是这个问题了。无论你看它是好的坏的，你觉得公平不公平，但是神没有说你们有罪就把人放在一边了，神是把他最爱的圣子差派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他就呼召了人要依靠他的能力来越过，来胜过我们本来是罪人的这种的抵制，然后让我们能够靠他可以做善。最大的罪其实是因为我们拒绝了，将来这些人被定罪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听到了，然后仍然是拒绝了神的救恩。那第二节就会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意思了。他说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神要定耶路撒冷的罪，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不听命令， 不按照神所命令的去做。我们既然犯罪了，有人来开始教导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听，我们不听顺回。然后唯一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要依靠神。我们也不依靠，我们没有来亲近神。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呢，我们就看到不听从命令。那我们听从命令到底是要学会做什么？刚才先知既然已经用诫命来解释了，就是要爱主，也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份上啊，更多的来依靠神。但是你们也知道，说圣经的教导很清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所以，因为我们做不到，神就派人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训诲，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认罪。但是这一点呢，神说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不做。他派人来讲的时候不听，神就会让我们面对灾难。圣经给我们很多的例子，说他们所面对的审判，包括要面对饥荒，要不要面对战争，要面对瘟疫，其他的灾难。其实也有一些经文让我们能看到，有的时候他不没有这种很清楚的外在的一些的灾难，他就干脆让你心里不平，心里不平安，心里不稳定。这一切都会让我们能够良心不安，让我们能悔改。我们也看到 slow to anger 啊，神好像往往是先用很混合的方法来跟我们讲，结果不听的时候，这就会用更严重的一些方法啊来审判、来提醒，然后我们再不听，还有更严重、更严重。那不依靠神，很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或者在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觉得至少这一点我们没有犯，我们应该是再依靠神了。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一般我会为所有我面对的困难祷告，但是圣经讲的是依靠神，他其实在强调的是唯独依靠神。我们经常是继续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财务，我们自己的自己所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想出来的方法。我们今天在主日学就听到长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些状态啊。今天早上主要是用一般的信徒当中的第二代来描写，就是我们的孩子啊，说我们的孩子从小长大，他是认识神的，他是听到，甚至可能你真的问他骨子底，他能够相信说啊，原来呢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你说耶稣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什么的，可能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疑问。但是他骨子底呢，他仍然有一种的概念，就是说仍然神跟我自己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他会认为神创造世界之后，他就好像定了这些大自然的规律，就是我们科学家所研究的，无论是化学、物理什么的，我们都有这些大自然的规律。神做了、创造了世界之后，他就休息了，然后这个运作，神就不再干涉了。然后，因为神不再干涉，或者神不可能再干涉，有一些相信这种的所谓的自然神论的这种神学家，他们 反而会认为你如果还在说神还会在掌管，还会在干涉所谓的这个自然的规律呢，就说明你相信神原先的这个创造不完美。因为神的创造完美了，他就后面不需要再干涉了。然后你如果说现在神还在，他还在干涉，就说明你在亵渎神，你相信他原先的这个创造不完美。那因为这样神不干涉了，神也没有办法，似乎是没有办法超越这种的自然的规律。既然神没有办法超越自然规律， 你们有这感觉吗？神就被降低了，神无论怎么样呢，他就只能在这种他预先所定好的这个自然规律的范围当中来操作任何的事情。为什么讲那么多？骨子里呢，这种的基督徒，你说他信神，他会跟你讲他信；你说你相信神原来创造天和地，创造一切吗？他是可以跟你讲说信，但是仍然他会认为神跟他直接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神在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什么都不可以做。既然神不可以做，你就只能靠自己。那这种人呢，如果他还来教会的话，他一般是在教会当中，是在圣经当中，只是寻找一种的神有留下来有启示的一种的秘方而已。好，我在神的原先所定的这个自然规律当中，我应该要怎么操作我才可以成功？那这个所谓的依靠神啊，肯定不是这种的信心。所谓的依靠神呢，是一种的心态，在凡事上可以相信，也可以体验到，可以看到神真的是还在做事，神真的是还在掌管，神真的是在操作。它不是干涉不干涉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在运作。那在这里他说犹大人他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以西结书，他就在说其实严重的一种地步，在耶路撒冷一个正直的人都没有了。那亲近神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如果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甚至有一些人最大的疑问是神有没有接受我，神有没有打算要让我能够在他里面得救。这神把这种的一种的疑惑，把这种的一种疑问，他反过来他就跟耶路撒冷讲说，其实我给你们做了那么多，证明我愿意做你们的神，我愿意选你们为我的子民，但是你们仍然是不愿意依靠我。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只要专心点，用属灵眼目来看的事情，你应该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包括有人跟你曾经跟你传过福音，有人跟你一起读过经，有人把你拉到教会来让你听到这一切的道，你应该都可以感觉到说神喜悦让你领受到他的真理。所以神把它反过来说，但是仍然你们不要我，这个就在描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继续看今天的就是三四五节。第三节说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这个我们在其他的先知书也往往有看到这种的概念，就是他在批评以色列的批评犹大的时候，他就先讲到他们的领袖。 当然明显这里第三节是讲到他们世上的这些领袖，你说王啊，当官的，做审判官的等等。第四节我们待会儿看到的是指他们属灵上的那些领袖，先知还有祭司。这里他就用一个比喻来描写这些所谓的首领啊，就说是咆哮的狮子。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几个月前我们跟在家里跟孩子看的一个 documentary， 一个叫什么，一个 documentary 纪录片是吧，纪录片。那个纪录片呢，它的主题正好是这些狮子啊，他们怎么生活啊，他们怎么组织啊，他们怎么不同的群碰到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战斗啊，我的孩子会说打战啊。你用狮子来描写呢，它就有一个概念，你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又有一个概念。狮子呢，它本来就是以最强的为主，无论是在一个群里面或者两个不同的群见面的时候，反正那个最强的就可以做王。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反正就是很霸道很霸气，谁有更大的能力就谁掌权，就是一个概念。然后这里呢，你会发现说这个狮子，所谓的这个狮子，它的那个吼声啊，这里说咆哮的这个声音啊，我就有一个概念了，我们两个孩子都相当的失望啊。当时他以为看这个纪录片，然后他当中有一个景象是有两个不同的群啊，两个不同的家族啊，狮子的家族碰面，然后两个狮子王基本上又开始打战，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我们家里两个小孩就很希望可以看到这两个狮子怎么打起来，结果没想到呢，这狮子呢没有打，他就第一家的狮子他就吼了，就是这种很大的叫声，很可怕的叫声。对面的狮子也是吼了吼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从其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谁确实是能力比较大的。结果一个就跑了，根本没有打起来，刚吼来吼去就其中一个就跑了。结果这纪录片呢，就会让我们也看到啊，就跟那个解释的那个生物家，他就一跟我们解释说，其实狮子实际上很少真正打起来，确实就靠那种吼声就可以显露出自己的能力了。然后吼来吼去几次呢，就会有一个认输，他就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赢了。这里我们听到这个所谓的咆哮的这个狮子哦，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霸气，以自己的权力为主，然后我只要比你强，我就把你压下去的这种的一种的概念。这个审判官呢，他就用豺狼来解释又描写说他们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我们知道狼白天基本上它都是睡觉的我们昨天下午有带小孩去动物园去看，动物园也可以看到狼，大家比较失望的就是你白天去看它基本上什么都不做你或者是根本不看到它们，或者你看到它们它就在那里躺着，白天它是不动的，它是夜间的动物，夜间呢它们就起来了，它们就开始 active 了，它们就开始去打猎，然后它们就开始去抓它们要吃的。那这里他说晚上的豺狼呢，为什么举晚上呢？因为晚上呢是它们开始饿的时候，他们开始猛的时候，他们开始恶劣的时候，然后说他们贪污到一种地步，他都不留给明天的，就是能够抓到什么就吃到什么。这个是神描写唯一的预表信徒的圣城的审判官， 我们看到后面第四节呢，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他的祭司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的。这个后面就讲到属灵的这些领袖了。那这里中文，对，中文应该是看不出啊，先知啊，反正原文先知是多数的一个词了，所以指众先知的这种概念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其他的先知都是虚浮诡诈的人。那这里一呢，加文他有注写一段 一小段啊，他就提醒大家说，往往这个是经常你在先知书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神用一个中心的先知，然后他开始讲神的话，说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啊，神要审判了，然后面对他呢，一般是一大群的所谓的假先知就欺骗以色列说，没有关系的，挺好的，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有去圣所献祭吗？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你们就继续的就好了。那他又描写的说，其实神的仆人，这个不仅仅是指先知，不指今天的牧师，他是指所有的信徒啊。在圣经其实确实是有一个概念，往往是少数神所拣选的，神所用的，神所喜爱的，来面对外面的多数。结果很多人，这个是人的一个毛病啊，人会觉得多数讲的就好像更可能是真的，少数讲的应该是更可能是假的。那这里往往也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先知，虽然我们知道他当时不真的是一个啊，因为西班牙服侍的时候，他的时间是跟那个耶利米是同时，他们都在服侍的啊。他是两个先知了，面对一大群的其他的先知，神就说其他的这些先知是虚浮和诡诈的。这个虚浮这个词啊，它原文这个比较难翻译啊，它原文是轻的意思，就不重，轻的意思，比较容易可以浮起来的一个意思。然后大家就猜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不稳重的一种意思吧，不认真。就他们虽然是先知，但是他们不认真来对待，来面对他们的服侍的意思，就是一种的可能，甚至有一点不是天真了，但是就是不把重要的事情当成一回事的那种态度，就是轻的意思啊，甚至有一点有点蠢的意思啊，就是因为那么严重的事情，神的话，你仍然敢把它放在一边，你仍然敢不看待它。然后说是诡诈的，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欺骗百姓，说他们是真的先知，他们也欺骗自己，说不会的，不会的，你果然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应许过，他不可能毁灭耶路撒冷的，他不可能圣所在这里，他不可能放弃你的，就用一些不真的话，一直在欺骗这个老百姓，所以神说他们是诡诈的人。这个很容易让你想起今天很多教会当中的牧师，你说国家教会这个牧师，他就基本上不会讲到说罪是一个问题，然后神会审判，他只传说没有关系，挺好的，我们是基督徒国家没事的，我们有祝福。对于祭司来讲，我们还记得所有的祭司都是这个立位指派出来的，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那他们，你们还可能还记得这个历史，他们跨约旦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摩西就按不是摩西，那个约书亚就按照神的吩咐来把这个所有的地分给这十二个支派。然后这个神怎么分，后面人是不能改的。这个你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就好像预表了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已经安排好了每个支派应该能够领到的这个地图。但是利未支派是唯一没有领到任何的地的一个支派。为什么神说你们要当我的仆人，你们以后当祭司，然后你们不要让有自己的地图？为什么？因为你们要全国分散的，你们要全国通满身，全国你们到处都要服侍。就是神的旨意就要允许好的神的仆人帮助老百姓怎么样来准确的来到神面前来赞美敬拜他，怎么样准确的按照神的旨意来献祭，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来认罪悔改啊。神喜悦让所有的支派当中都一直会有这种的人，所以故意就没有分配给他们有自己的土地。那这里神跟他们讲说他们是亵渎，中文翻译是圣所。这个原文呢，它没有指定是圣所，原文它是圣洁的，就所有圣洁的，他们在亵渎所有圣洁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个圣所，包括神本身，就是他们亵渎这一切呢，因为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个本命是，他们要在老百姓当中帮助他们可以准确的敬拜神。但是后面他们没有这个律法，是要让人可以看到，一我是有罪，二但是神有给我一个应许，我靠献祭，我靠着信心来依靠神的救恩，我可以让允许神在我身上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在传这方面的，也没有让人感觉到的，所以他说强解这个律法，等于说这个律法好像已经变成是没有的。那在这种糟糕的情况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意识嘛，就是当时我在说全世界没有其他的国度可以预表神的子民的，就只有以色列，只有犹大是聚集这个信徒的一个地方，只有耶路撒冷是预表神的国度的一个圣城。然后神说这个圣城糟糕到这种地步，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世界是没有其他的希望了，没有其他的国民可以说啊，我们自己也是神的选民，糟糕到这种地步。在这个环境当中，第五节就会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只有在神里面啊，能够完全有平安。好，第五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耶和华在他中间，就是在这个圣城当中啊，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那犹大人一直自夸说，我们就是神的圣民，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居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中有圣所，圣所当中有神，神就在那里面。那因为我们就住在耶路撒冷，你们知道这个跟刚才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的那个内容是很相似的，就是犹大人一直以为只要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是圣民，只要他们能够踏进这个圣所啊，神就必须要保护他们。所以不可能，因为这个耶利米也好啊，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西番雅也好，他果然赶到这样的一个圣城，这样的环境当中宣布说，你们犯罪了，神要审判你们， 所以他们不相信。那我们一直会发现人一直用这种的方法来欺骗，来安慰自己，就是哎呀，所有人都糟糕了，如果神有像你讲的那么严厉的话，不是人类都完蛋了，神不可能那么坏的，神不可能不怜悯那么多的人的，神不可能让所有这些人都毁灭。你有听过这种话吗？或者你有心里想过这种话吗？你会觉得啊，我做不到，那神不可能的嘛，不可能的，要不然糟糕了，真的糟糕了，所有的人都完蛋了。我们就以这种来安慰我们。这里呢比较讽刺的，它有带一点点的讽刺的这种的意思。先知就告诉他们说，对啊，你们说的对，耶和华就是在你们中间，没错，你可以继续讲，耶和华就在我们中间，但是结论是不一样。他们这些老百姓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所以他必须保护我们，我们必须在他里面有平安。但是现在就把它反过来说，对，耶和华住你们中间，所以你们完蛋了，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然后他说断不做非义的事。这又是一个翻译的一个小差别啊。这里我们读中文的好像是很强调这个行动啊，就是神不做非义的事，他好像不，神没有恶行的这个意思。原文呢，他更加是强调这个是一个本性啊，就是不是强调神不会做不义非义的事，乃是他是在强调神的本性是这样，是他不能容忍不义的事。那这个还是有差别。如果是强调神的本性呢，他其实就是在告诉耶路撒冷说，你们确实完蛋了，就是因为神住在你们当中，所以神一切都看到，然后神受不了了，然后神不会容忍你们在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后面他说他每天都显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就是说其实你没有借口，你逃不掉，你天天都可以看到神在你当中一直显明真正的公义是什么。你光看他，你就应该要意识到你自己是有罪，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再骗你自己，就是因为神真的是在你当中，你应该是要惧怕。但是不义的人不是羞耻，羞耻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还记得人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马上就有第一次有这种羞耻感，就觉得不好意思，不能面对神，因为不干净的好像不能面对干净的。然后圣经记载说他们就躲起来，神就来叫他们的时候，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然后他们就不敢出来，不敢见神，因为有这种羞耻感，是因为有罪。结果后面呢是用树叶就稍微挡一下，然后就来见神。那我们还记得之后神虽然把他们从伊甸园赶走之后，后面是把他们从伊甸园赶走，但之前是用这种动物的毛给他们做衣服穿，让他能够休息。这个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话中第一次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说跟神和好，为了来面对这种羞耻感需要献祭，因为他用动物的毛来做，你前面话中你就可以想到是有动物要死了，所以是要献到祭的，是要流过血的，然后用流过血的这个动物的东西来遮盖你的罪，你才可以面对这个神，所以应该是献祭的第一个记载。但是 往往不义的人，他这里说他们已经没有这种羞耻感。那这个有一些人最近来问我啊，说我们基督徒比如说应该对什么这种同性恋的运作应该要怎么看呢？我们应该支持啊，不应该支持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典型跟人的羞耻感有一点关系。你知道原来啊，人犯罪，好，亚当夏娃，他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不能面对神。然后他们，你说羞耻啊，你说不好意思，还讲得太轻一点了，真的是觉得不能再面对神。那你为了抗这个羞耻感呢，你应该怎么做？你如果是信徒呢，你就只能依靠神所给你预备的方法。在亚当夏娃是神给他们做衣服，让他们可以继续生活。后面呢，我们知道神就安排了让他们能够有献祭。到了耶稣来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献祭是预表了他自己所要成就的救恩。我们靠这个，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你当信徒的时候你会这样做，但是你如果不是信徒的时候，人用人的方法怎么做？如果你怎么面对这种的羞耻感，最简单的方法呢，你就要把使你觉得羞耻的，你要把它变成是正常的，让你不要不好意思，让你不要羞耻。所以人类一直会有一种的趋向呢，会把本来是罪性的东西把它变成是正常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是普遍的，所有人都做，又是这种多数跟单数的问题，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做，所以他不可能是罪。现在同性恋那么多，所以他不可能是罪。然后同性恋呢，必须要把它变成是正常的。你把它看成是正常的，变成你反对他呢，变成你是不正常的。这个是一个，这个一向以来是一个世界一个潮流，就是人因为罪一直会把罪变成是所谓的社会一定要承诺是正常的事情，所以就没有羞耻感。他不知道羞耻呢是指罪，然后这个你很难对抗，又是单数少数，你跟你所有的朋友去讲说你认为这个是罪，他又认为说你神经。这个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提醒。对信徒来讲，神是那位公义的，他绝对不能容忍也不会做非义的事。你当信徒，你听了你会觉得当中可以领受到安慰，领受到鼓励。你如果是罪人，你可能就没有感觉，因为没有羞耻感。但是我们跟其他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其实遭殃了，因为神不能容忍不义的事。好，我们就。